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在困境中，温蒂灵机一动，想到应该向谁求助。
图图，
他喊道，
我向你申诉。
怪不怪，他竟向图图申诉，图图是最笨的一个。然而图图的反应却很堂皇，那一刻他甩掉了他的蠢笨，尊严地做了回答。
我不过是图图，
他说，
谁也不拿我当回事儿。只是如果有人对温蒂的态度不像个英国绅士，我就要狠狠叫他流血。
说着他拔出了刀，这一刻他表现出不可一世的高昂气势，别的孩子不安地退了下去。这时彼得回来了，他们立刻就看出来从他那儿是得不到支持的，他不肯违背一个女孩的意愿强留她在永无乡。
温蒂，
彼得说，在房里踱来踱去，
我已经吩咐印第安人护送你们走出树林，因为飞行使你们感到太疲劳。
谢谢你，彼得。
然后
彼得又用惯常被人服从的短促而尖锐的声音说，
丁克林要带着你们过海，尼布斯叫醒他。
尼布斯敲了两次门才听到回答，尽管丁克林其实已经坐在床上偷听了多时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敢？滚开，
他嚷道。
你该起床了，丁克林，
尼布斯喊道，
带温蒂出远门。
当然丁克林听说温蒂要走了非常高兴，可是他下定决心绝不做温蒂的领路人。于是他用更不客气的语言说了这话，随后他假装又睡着了。
他说他不起来，
尼布斯大声叫道，对他这样的公然抗命很是吃惊。于是彼得严肃地向那位女士的寝室走去。
丁格林，
他大喊一声，
要是你不马上起床穿衣，我就要拉开门帘，那我们就全都看见你穿睡袍的样子了。
这就使他一下子跳到了地上。
谁说我不起来，
他喊道。同时那些孩子都愁惨惨地呆望着温蒂。温蒂和约翰和迈克尔已经收拾停当准备上路，这时孩子们心情沮丧，不单是因为他们就要失去温蒂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什么好事儿在等着温蒂，可没有他们的份儿。新奇的是照例是他们所喜欢的。温蒂相信他们这时有一种高尚的感情，他不由得心软了。
亲爱的孩子们，
他说，
要是你们都和我一道去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父亲和母亲会把你们都收养下来的。
这个邀请原是特别对彼得说的，可是每个孩子都只想到他自己，他们立刻快活地跳了起来。
可是他们会不会嫌我们人太多，
尼布斯一边跳着问道。
啊，不会的，
温蒂说，很快的合计出来的。
只要在客厅里加几张床就行了，头几个礼拜四可以把床藏在屏风后面。
彼得，我们可以去吗？
孩子们一起恳求。他们以为不成问题，他们都去了，他也一定会去。不过他去不去，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在乎。孩子们总是这样，只要有新奇的事儿临头，他们就宁愿扔下最亲爱的人。
好吧，
彼得苦笑着说。孩子们立刻跑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
现在彼得，
温蒂说，心想他一切都弄妥了。
在走之前，我要给你们吃药。
他喜欢给他们药吃，而且一定是给的太多。当然了，那只不过是清水，
不过水是从一只葫芦瓶里倒出来的。温蒂总是摇晃着葫芦瓶，数着滴数，这就使那水有了药性。
但是这一回他没有给彼得吃，因为他刚要给他吃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彼得脸上的神情，不由得心头一沉。去收拾你的东西，彼得，
温蒂颤抖着喊道。
不，
彼得回答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我不跟你们去，温蒂。
你要去的，彼得。
不，
为了表示对温蒂的离去无动于衷，彼得在房里溜溜达达，美滋滋地吹着他那只没心没肺的笛子。温蒂只得追着他跑，虽然那样子不大体面。
去找你的母亲吧，
温蒂怂恿他说。要是彼得真有一个母亲，他现在也不再惦记他了。
没有母亲他也能过得挺好，他早把他们看透了，他想得起的只是他们的坏处。
不，不，
彼得斩钉截铁地告诉温蒂。
也许母亲会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只愿意永远做个小男孩，永远的玩。
可是彼得，
不，
这消息必须告诉其他的人。
彼得不打算来。
彼得不来，孩子们呆呆地望着他。他们每人肩上扛着一根木棍，木棍的一头挂着一个包袱。
他们的头一个念头是，要是彼得不去，他或许会改变主意，也不让他们去。但是彼得太高傲了，不屑于这样做。
要是你们找到了母亲，
他阴沉地说，
但愿你们会喜欢他们。
这句带有很重的讥讽意味的话使孩子们感到很不自在，多数人都露出疑惑的神色，他们的脸似乎在说，
到头来要是去的话，会不会是傻瓜呢？
好了，
彼得喊道，
别心烦，别哭鼻子，再见吧，温蒂。
他痛痛快快地伸出手，
就像他们真的就要走了似的，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做。
温蒂只得握了握他的手，因为彼得没有表示他想要一只顶针。
别忘了换你的法兰绒衣裳，彼得，
温蒂说，恋恋不舍地望着他。他对他们的法兰绒衣裳总是非常在意的。
好，
你要吃药。
好，
好像该说的都说了，跟着是一阵别扭的沉默。
但是彼得不是那种在人面前痛哭流涕的人。
丁格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他大声喊道。
好了好了，那就带路吧。
丁格林飞上了最近一棵树，可是没有人跟随他，因为正在这时候，海盗们对印第安人发起了一场可怕的进攻。地面上本来悄无声息，现在空气中震荡着一片呐喊声和兵器撞击声，地下是死一般的寂静。一张张嘴张大了，并且一直张着。温迪跪了下来，他的两臂伸向彼得，所有的手臂都伸向他，像是突然被一阵风刮了过去。他们向他发出了大声的请求，求他不要抛下他们。彼得呢，他一把抓起了他的剑，就是那把他用来杀死了巴比克的剑。他的眼睛里闪耀着渴望作战的光芒。海盗的袭击纯粹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奇袭，这就足以证明胡克指挥不当。因为要对印第安人进行奇袭，是白人的智力所达不到的。按照半开化民族的不成文法规，首先发起攻击的总是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是很狡黠的，他们总是在拂晓前出击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人战斗勇气最低落的时候。同时白人也在那片起伏不平的山地的最高点筑起了一道简陋的栅栏，山脚下奔流着一条小河，因为离水太远就不能生存。他们就在那儿等待着袭击。没有经验的人紧握手枪，踏着枯枝来回走动，老手们却安安逸逸地睡觉，直睡到天亮。在黑嘘嘘的漫漫长夜里，印第安人的侦察兵在草丛里像蛇一样的匍匐前行，连一根草叶儿都不拨动，就像鼹鼠钻进沙地后沙土无声的合拢一样，一点声响也听不到，除了他们偶尔惟妙惟肖的学着草原狼发出一声凄凉的嚎叫。这声嚎叫又得到其他人的呼应，有的人叫得比那不擅长嚎叫的草原狼更好。寒夜就这样渐渐地挨过，长时间的担惊受怕对于那些初次体验的白人来说真是特别难熬的。可是在那些有经验的老手看来，那些阴森可怖的嚎叫声以及更加阴森可怖的寂静无声，只不过说明黑夜是如何在行进罢了。这种情况胡克原是一清二楚的，如果他忽略了，就不能认为是他的无知而原谅他。印第安人呢，他们完全相信胡克是信守自己的准则的，他们在这夜里行动正和胡克的行动相反，使他们的部落闻名的那些事儿，他们都一一照办了。他们感觉的灵敏是文明人既惊现又害怕的，只要一个海盗踩响了一根干树枝，他们立刻就知道海盗们已经来到了岛上。眨眼间就开始了草原狼的嚎叫声，从胡克的队伍登陆的海岸直到大树下的地下之家，每一寸地面都被他们穿着脚跟朝前的鹿皮鞋暗地里勘察过了。他们发现只有一座土丘，山脚有一条小河，所以 胡克别无选择，只能在这里暂住，等候天明。印第安人极诡谲地把一切布置停当之后，他们的主力部队就裹起毯子，以他们那个种族男子汉最珍贵的镇静态度，守候在孩子们的家屋上面，等待着那个严峻的时刻去拼死战斗。他们虽然醒着，却正做着美梦，梦想黎明时严刑拷打胡克，却不料反倒被奸诈的胡克发现。据一位从这次屠杀中逃出来的印第安侦察兵说，胡克在那座土丘前根本没停留，尽管在灰蒙蒙的夜光里他肯定看到了那座土丘，他心里始终没有打算等着印第安人来攻击，他连等待黑夜过去都等不及了。他的策略不是别的，是立刻就动手。迷惘的印第安侦察兵原是精通多种战术的，却冷不防他这一手，只得无可奈何地跟在胡克后面。当他们发出一声草原狼的哀嚎时，终于暴露了自己。勇敢的虎连身边聚集了12名最健壮强悍的武士，他们突然发现诡计多端的海盗正向他们袭来。梦想胜利的沙漠立刻从他们眼前扯开，要想酷刑收拾胡克是办不到了，现在是他们痛痛快快的行猎的时候了，这一点他们心里很明白。但是他们的表现恰如印第安人的子孙那样，假如他们很快的聚拢列成密集的阵势，那会是很难攻破的，但是印第安种族的传统禁止他们这样做。他们有一条成文的守则，凡是高贵的印第安人在白人面前不可表现得惊慌失措。海盗的突然出现尽管使他们惊骇，他们却一时间巍然屹立，连一条肌肉都纹丝不动，就好像敌人是应邀来做客似的。这样英勇地遵守了惯例之后，他们才握起武器，发出了震天的喊杀声。可是，已经太晚了。这哪里是什么战斗？其实是一场大屠杀。我们不去细说了。印第安部落的许多优秀战士就这样被消灭了。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报复的白白死去，因为随着海盗兽狼的倒向，阿尔弗梅森也送了命，再也不能侵扰西班牙海岸了。还有乔治斯库利、查理托利和阿尔塞人福格蒂等人也一命呜呼，托列死在可怕的豹子的斧头下，豹子和虎连以及少数残余部队终于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去。在这次战斗中，胡克的战略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，还是等历史学家去裁决吧。假若他待在土丘上等待正当的时刻再交手，他和他的部下说不定全都被宰了。要评定他的功过得失，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才公道。他也许应该做的是预先通知对方他要采取新的策略，不过如果那样就不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因而使他的战略计划落空。因此这个问题是很难下结论的，不过他的智慧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他很多的天才能实现这个计划，我们尽管不情愿也不能不佩服。在那个胜利的时刻，胡克自己的想法如何呢？他的手下人都不能知道。他们气喘吁吁地擦着刀，远远地躲开他的那只铁钩。他们的贼眼
偷偷地斜睨着这个奇特的怪人。胡克心里一定是洋洋自得，不过不必露在脸上。在精神上和在实际上，他总是远离他的部下，永远是个阴暗孤独的谜一样的人物。不过这一夜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胡克出来并不是为了杀印第安人，印第安人只不过是用烟熏走的蜜蜂，他要取的是蜜。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